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欢迎大家回到新视觉，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 Erica 黄汉珍博士啊。我们刚才探讨的就是这个 AI、人工智能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的领域之后，对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包括教育，包括工作，包括未来的这个营商，各种各个领域，所有的人都难以回避了哈，这个冲击已经要接受了。那么现在在刚说的这个艺术创意专业呢，在未来它在这整个生活领域扮演了一个更大的角色，是因为它能连接和各个领域的这种衔接，对吧，黄博士？对吧？就是它是一个好像一个中枢的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宇宙中间的一些，就是一种各自发散的一种频道，它是可以去有 possibility 潜在的可能性，让很多人看到了许多以前不可能的可能性。
但是呢，我也觉得好多人其实他们跟我讲 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以前没有看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可能性。
嗯，
但是如果你跟他说，那现在如果可能性是这么多的话，
嗯，
你怎样用这个
方式，
这个方式，这个 tool，
嗯哼，
他们不会啊。
对呀，因为没有转换过思维嘛。对呀，那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啊。那么就是说，那么又提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以往这种我们其实只要做好我们每一天的事就好了，对不对？本来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就把原来的该做的生意、该做的投资、该做的商业、该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业和 business， 只要朝九晚六完成就好了，以前是这样的，可
现
在不行了吗？
但是现在好多，我觉得就是那个 Agentic AI 2025年开始，它 可以用到的，每可以帮到你每一天，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事情，它直接可以进到你的那个电脑里面，
对，
帮你完成。
对，所以呢变成呢，就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你认为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这个就会把人分出群了，分成类别。因为你认为可能的，你才会鼓励你的下一代去尝试各种不可能的事，以前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它是有一些潜在的 potential， 是可以去 build up 它的能力和链接到那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取决于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和我们的这个中青年的这一代家长和他们上两辈有没有这样的预见性眼界，他们还是需要一种 open 的、去接受。
那个接受是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父母的话、他们也要去
学习
借助
使用，
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你怎样可以跟你的孩子说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而且我们现在的那个可能性跟未来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录音就是11月2024年，但是有可能就是11月2025年，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话题了。因为那个 technology 变了。所以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你一定要关注这些 的那些新闻啊、怎样用这些事情啊，怎样可以帮到你每一天。 你要去觉得这个功能是真的是有用、
对，
如果不是的话你会觉得、我不太想要。但是我猜有一天就是好像一个我在家里，我要去做一个清洁。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拿一个布，去擦什么
桌子啊、
椅子啊什么东西的，或者是你可以拿一个好像是 Swiffer 的东西去帮你，或者是你可以拿一个 吸尘机叫什么？
吸尘机，
吸尘机帮你、
嗯嗯、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 technology 慢慢去帮你的、
嗯、哼，
但是如果有一天或者是现在你说 我家没有吸尘机的、
嗯、哼，
其他人会不会觉得你好奇怪？
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就这是一个例子。
对
呀，
这个道理就是有一天如果你没有用那个人工智能的话、
嗯、
别人就是可能觉得你有点奇怪、
嗯、
为什么你家里没有的、
嗯、
好多人来我家里都说、嗯、我发觉你家里没有一台电视的。
嗯，很多人都没有、
啊、我没有啊、
嗯、
我十几年了我都没有了、
啊、我二十年都没有电视了家里。
但是好多人就觉得你不看电视的吗？ 我在想不要电视机才 都可以看电视的，对不
对？
对
呀、啊，你可以精选呐、啊，你在网上都可以看到、啊。
但是有一些人是觉得、嗯、哦，好奇怪啊，为什么你没有的？
嗯、
然后我说，哦，你好奇怪啊，为什么你一定要有呢？就是这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天有可能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借助，而且或者是你没有想这个人工智能怎样可以帮到你每一天完成好多好多好多的工作的话。有，我猜就是有其他人觉得啊，那你怎样可以每天完成你需要
生活哈、啊、
对，
拿手擦呀，没问题。这当然这些属于执行类的任务哈、
嗯、
AI 它现在已经是进入这种角色。那像创意类的，就是像思维上刚才说的这种读大学、
嗯、
需要你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思维方式，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那这种能力是不是 AI 它目前还是不太容易介入到这一块呢？
Depends、
嗯、
比如说好多就是如果你听过一个那个 platform 叫 Midjourney 就是我好多朋友他们做那个 video games 都会用的、
嗯、
问题现在不是你有没有用 AI 去帮你弄一个 character、
嗯、
问题是你的那个 copyright 有问题、
嗯嗯、
因为如果是人工智能弄出来的话，拿是谁的 IP？
对呀，
对不对？那问题就是在这样了。如果你是一个公司、
嗯、
然后你所有的作品都是 AI 弄的话，那问题就是 IP 是谁的，因为 IP 肯定不是那个公司的。
嗯哼，
但是现在也没有 IP 是给 Midjourney 的。
怪不得，难怪我就看了一个新闻，咱们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蔡国强老师、
嗯、
他很早的时候就注册了 AI 蔡，所以他现在很多创作的 project， 刚刚最新的前几天有一个新的 project， 就是他其实在创造他的新项目的时候，他是在很早酝酿几年前就已经一直在工作室跟他的 AI 蔡来探讨一个 project 怎么去做，怎么创作，怎么完成。所以 AI 菜其实已经代表了另外一个菜。
对，
这个就是 IP 啊。
对，
那他很聪明啊。
对啊、
yeah、
对啊，就是因为
前瞻呢。
对啊，如果你想到这个 IP、嗯、那个、intellectual property 肯定是一个问题了、
嗯、
因为你每一个作品每一个创作都是你自己的本人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去法律上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去找这一个人，这个、
个人
艺术家。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嗯、
如果你是 AI 的话、
嗯、
没有人，
对，
没有负责人，
对，
对不对？
对，
我如果是 Midjourney 的话，但是 Midjourney 其实它用的那个功能是 scraping data。
嗯，
你跟他写了我想要这样的什么东西、
嗯、
A B C D，、
嗯嗯、
然后他直接在我们网上 scrape 去找、
嗯、search， yeah，
对，然后变成了一个作品，
嗯、等于是经过索检，他自己的 sorting。整理出了一个实际上是很技术的，这个是 technical 的 process， 去把它 折叠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呢，谁给的 briefing， 谁给的 instruction， 应该还是谁，对不对？原创
现在还是不知道。
哦，现在还不知道。
对，
那以后更不知道。
对，因为问题就其实不是问题，因为重点是如当你做了那个 sorting 之后，
嗯，
AI 那个功能就是把每一个 pixel 是用不同他找到的作品集合起来的，弄成一个作品，所以变成是千千万万的其他人的作品变成了一个作品，这个现在是一个问题，因为 IP 是谁的。
那这个会不会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I system 它的这个 sort out 的 process 的程序应该有各自不同，对吧？也很可能有一个一号 AI 的 system 二号 AI 的 system 去 sort out 出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根据同一个要求，有没有可能？
应该
路径不同。
我们如果现在在想，我们有不同公司，对不对？比如说就是 Google 它有 Gemini， OpenAI 它有 ChatGPT， Anthropic 他们有 Claude， 每一个城市都有他们自己他们怎样去 sort 的那个城市。所以如果我们在想的话，每一个城市他们那个 output 都是不一样的。跟你刚刚讲的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是有这个 IP 问题啊。
对呀，这个 IP 问题就说这样子会更复杂了，就是 IP 已经不同了，路径如果不同，大家 software 那个程序不同，根本就很可能出来好多个版本，那完全是失控状态啊。对吧？那未来还会有 IP 吗？
不知道但是必须的，对不
对？
对，
当然，要不然就乱套了，对吧？但现在回到咱们现在的眼前呢，就是说这个情况已经是很快会来到了，对吧？已经排山倒海的涌到我们的面前，不是说我们想下一代人再去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就面临，
我现在立刻，
对
一定要去想的问题。
对，所以立刻就要想的问题，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现在人，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更能够去迎接这个挑战呢？就是要有，
如果我跟你说的是你有没有去迎接啊，你明天有没有去迎接这个人工智能的不同的
小范围的了尝试。所以就是在尝试上应该做些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同 generation 的人哈，那么在应用上它可以从生活上来应用，还有怎么样，哪些方法。比如说我记得有个朋友那天跟我说的很有意思，他做了一个项目盖房子，是一个 project 已经 almost 要验收 inspection 完成，结果他就遇到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那个 design 有些什么小的要修改啊，每一个政府部门的 inspector 来你的这个验你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会提出一些问题，他就说那行了，我很急啊，我也没办法，来不及，然后就全部用 ChatGPT 来写这个 email。哎，我觉得挺好呀，就这种方式也不错啊，就是在生活方方面面，只要你能用到，你就一点点去用吧。
但
是
你知不知道，其实人工智能是你每一天你都会碰到的。
是的。
比如说你现在开你的那个邮件，你邮件里面已经是有的，
对，
每次你写你打那个字，然后他帮你打，他会写那个
跳出来了，
对，那个就是 AI。
对，经常他说要帮忙不，
对，那个已经是 AI 了。
是啊，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想
手机也是、
我没有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其实你每一天都有的。
对，
但是可能是你自己不是太清楚，
可能包括你去餐厅选择哪里吃饭呢，出门准备要去哪里，一个旅行或者什么，这些所有的软件其实都有，对吧？
对，
那这个就是生活上的应用。
对，
其实人不知不觉的就直接就进入这个生活了。
对啊，
嗯，
其实已经蛮久的了。
对，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人跟你说，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在写那个邮件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人工智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不知道啊。
只不过它是一个称呼吧，对吧？对。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学大学即将进大学的学生，像这些家长现在在要准备考大学了或者中学阶段的年轻学子们，他们其实在专业选择上有些什么特别新的变化？
新的变化就是我刚刚夏天的时候，我在 UBC 有学生，就是在那个中学是有一些是他们 grade 12， 刚刚进 grade 12，然后下一年就是进大学了吧，然后想看哦，如果我们来 UBC 的话会有一个怎样的 experience。 但是也还有一些是比较小的，就是 grade 9进去 grade 10的，然后 好多那个学生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过来的，不同的城市。我有一些就是刚刚还有一个台湾女生，她说其实我们每一课都是用 ChatGPT 的，每一课都是我们不会，那个我们的学校不会觉得因为是人工智能我们不碰的，他们会跟我们说你一定要碰，你一定要学，但是呢你怎样去考试啊，你写的什么、文章啊，你功课啊，你不可以用。但是我们每一天去、我们每一天去上学，我们每一课都会用这个功能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在北美没有的，就是跟学生说你不要碰，如果你要用的话你自己回家你去学。
你是说在这里吗？北美？
对、那些 中学
、
就是
说几年级以下？
是 grade 9以上
以上
、对，因为那些是 我的那些学生所以我才知道、对不对、就是那个 grade 9 to grade 12的那个阶段、就是我看见的，我刚刚在七月八月的时候、他们就是我的学生，他们都自己跟我说就是在北美通常他们都没有每一天去 上课的时候都没有用那个 ChatGPT， 都不可以碰，如果你要学的话、你要自己回家学。
这个就有点像以前我的孩子他在读中学的时候，现在倒数就是2015、2016、2017年在温哥华的时候，基本上学校还是不允许带电脑的，就根本你不能用 laptop， 不让用。后来才让，慢慢才用，基本上是自己在家用，就偷偷用。但是原来你在其他学校其他地区读的学校基本上五六年级就用 Air 了嘛、对吧，他们小小的那个手指还不太会写字，已经会打 keyboard 了，那没办法，这一代人就是这样。
还有你知道吗、现在好多 小学生呢，他们不会用电脑的，他们不用电脑的，他们是用那个 tablet 或者是手机。
哎，这是问题。
然后呢他们也不肯，真的是不肯去看那些 textbook。
可这个也是将来对他们来说一到了高中他们就非常的困难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全方位的海陆空的东西都冲进来了、你也没有时间去 absorb， 对吧，没有时间消化好多这种形式上的习惯的还有思维方式的，所以还是得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得提早储备啊，准备啊，
准备就是希望父母知道他们在家里是肯定要阅读，
大量阅读，
大量，
是是，对，
真的，
对。
还有，我没有跟你提过那个 Goldman Sachs， 那个 很有名的 investment bank， 他们可能两个月前写了一个那个 article， 说他们现在已经不想再聘请 MBAs 了。他们现在想要的那个学习是 humanities，
人类学，
philosophy
anthropology，
对，就是因为那个 critical thinking 可以帮他们完成那些项目，或者是跟那些客户他们去沟通的时候，MBA 跟那些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的是超级不一样的。
哎，你讲一讲这个。
所以呢、现在变成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些 prompt engineering， 也很多人说，其实如果你是从一个 liberal arts humanities 的 background 呢、其实你是比较有一个 advantage， 因为
优势，
对，因为你一开始你进去那个大学的时候、你想的东西，你念的那些 philosophy、你问的那些问题，你要写的那些文章，全部都是刚刚那个Goldman Sachs 写的那个 article， 就是你给的那个方案是比较那个 全面的，对，全散、哦、对，
就是更能符合他们要求的，
对，
新的要求。
他们已经说了，我们现在其实几年前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聘请很多的 MBA。
嗯，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是啊，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啊嗯、还有提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value，
嗯，
以后呢，
价值，
对，以后我们这个创作啊、艺术啊、设计的，全部都是我们是一个 liberal arts humanities 的 background
的价值系统，
对，所以是、嗯、其实是很。一个很好的 intersection 去看一下以后会变成怎样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结合两边的想法，
嗯，对，就是让这种商业所谓的价值再创造价值的潜在的能力里面，能够把这种 liberal， 刚才说 liberal art 这种文理历史哲学社会学都能够把这个价值融为一体，这个是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
希望
吧。好的，好的。那实际上就是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面对现在这个新的人工智能的挑战，给我们带来的目前的眼前的情况，就是以往我们不是太关注的艺术、文化、文旅科、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哲学，都扮演了一个对未来创造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或者我们闲了有空了我们再去上层建筑去修炼自己的时候，去一种好像一种就是修行的这种专业。实际上在未来来说，这个行业里面年轻人他就职进入一个商业的这个职场，他必须具备这些能力，对吧？
我们当然是想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 UBC、嗯、我跟我的同事，我们常常都说，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那些 BCom Bachelor of Commerce 的那些学生，他们去上一些那些 core 的、
嗯、
或者是你刚刚讲的那些、
嗯社会学、哲学、文学、
对
历史、艺术，
就是因为你可以写到、嗯、或者是你可以 给到我们的那些功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不一样的、
嗯、
你自己去、
嗯、
你自己的想法，
对，
或者是你在课题里面你在问我的问题、
嗯、
其实是真的很不一样、
嗯、
而且我可以说，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呢，就是如果我在那个UBC 那些学生跟我在 Emily Carr 的那些学生，就是我常常问，就是如果你怎样说呢，就是如果你有个 failure、
嗯、
在 UBC 里面你去怎样去可以去、
嗯、
solve this problem、
嗯、解决问题，
他们说没有的、
嗯、
我们在 UBC 里面就是学你不可以有 failure，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一定要找到，或者是你绕过去、
嗯、
没有这个学程的、
嗯、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那个艺术里面、
嗯、
是每天都会碰到这些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
对
不对？
对，所以这种两种思维方式和领域现在是在前所未有的在碰撞中产生了许多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还有商业价值，大家都在尝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去分享这个，当然也会导致到我会联想到，比如说年轻的家长、年轻的这些成人们，他们怎么样去观察这种需求，为自己的这个下一代孩子们要提早在早教、青少年的时候就应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涉猎这些文学、故事、历史、社会，就是这种软性的一种价值的这种体系，不要等他们真的好大了才来去接触，我觉得就是有点太着急了，对吧？
对的。
嗯，非常感谢黄博士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很期待我们请黄博士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艺术行业的一些新的趋势。
好呀，
谢谢黄博士。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再见。